同学们，我们现在说老子第七十四章，这章啊比较复杂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其者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孰敢？一般的解释都是说，杀人能解决问题不就好了吗？杀人不解决问题，所以老子反对杀人，一般都是这么说的啊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老百姓不怕死，你拿死吓唬他有用吗？没用。哎，这是接着前面第七十二章来的。民不畏威，则大威至。这个大威至跟这个民不畏死啊，有程度的区别。民不畏威是最低级的，最低级别的，老百姓不再相信你说的话了，老百姓不再害怕你说的话了，老百姓不敬畏你了，你的威信消失了，你的舌头不起作用了。接下来这大威至，接下来对抗升级了，双方都必须用到拳头了。为什么？舌头不顶用了嘛。再接下来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这就不是双方用到拳头了，这就是双方拔出刀子来了，这叫做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老百姓实实在在不是跟你动拳头的问题了，这是动刀子的问题了。若使民常畏死啊，如果老百姓都怕死而为其者，其是少数，少数什么？少数带头的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哎，我把他抓来宰了，孰敢？就没有人敢闹了嘛。老子的意思是，真能用杀人的办法解决，那有什么不能解决的？就是杀人解决不了嘛。所以这一句说的是杀人不解决问题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看下一句，常有厮杀者杀。一般的解释都说，老子这句在说让老天爷去杀人吧，我自己不要杀人啊，一般都是这么解释的。夫代厮杀者杀，是谓代大将卓，夫代大将卓者，奚有不伤其手矣。一般的解释都是说老天爷会杀人的，为什么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嘛，恶人自有恶人磨嘛，让老天爷去解决吧，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干啊，老天爷会替我们解决的。这个不太现实啊，不太现实。在这里得给大家说一下，虫啊与啄木鸟的关系。一棵大树上总有虫嘛，那个虫讨厌吗？不讨厌。为什么？没有那个虫就没有啄木鸟了。是虫重要还是啄木鸟重要？当然是啄木鸟重要嘛。来，我们具体说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自己是皇帝，是天子，高高在上，广土众民，总得有干部啊，总得有大干部、中干部、小干部。那大干部哪来的？中干部提拔上来的。中干部哪来的？小干部提拔上来的。好了，小干部变成中干部，中干部变成大干部，什么方法变？论资排辈，爬楼梯啊，老老实实的干小干部， 干了一段时间就成了中干部了，老老实实的继续干中干部，干了一段时间就成了大干部了。好了，公平不公平？很公平。公道不公道？很公道。那公道不解决问题啊？为什么？假设你的每一个干部都是论资排辈上来的，那你放心，你的宰相都超过了100岁啊，你的部长都超过90岁，你说这个政权能有活力吗？啊，不行。所以有些干部就是爬着楼梯往上走，有些干部就必须搭着电扶梯往上走。公平吗？当然不公平。但是不这样行吗？当然不行。总得有爬得快的，没有那个爬得快的，宰相每一任宰相都要100岁，这个政权就完蛋了。不公平，但是没办法。那有没爬得更快的？有，有那个搭升降梯的啊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那叫坐着火箭上来的，那是上得更快的。那么什么样的人去爬楼梯呢？一般来说啊，农民的孩子运气好读书，运气更好通过考试当上官了，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都是爬楼梯的。赵薇田舍郎目登天子堂，一般来说都是爬楼梯。那什么样的人搭电扶梯呢？官二代，他爹就是官，他爹就很清楚官场上这些门门道道，因此官二代就是搭着电扶梯往上走，速度快极了，人家天天爬楼梯，他天天电扶梯，所以他很容易就当上大官了。快不快？快。更快的升降梯，有的孩子就是搭升降梯的。那什么样的人去搭升降梯呢？官二代吗？啊，不是。当官的绝对不让他儿子去搭升降梯，为什么？风险太高啊，能升也能降，这叫风险太高，他不会让儿子去搭升降梯的。当官的都很聪明了，都让儿子去搭电扶梯。那什么叫升降梯？谁去搭升降梯？古时候考试啊，就是作文比赛。这个作文比赛的文章啊，需要评审。那么这些评审的大老爷啊，都是一辈子摇笔杆的，目光如炬，他看你写作文啊，很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考试考完了，有些就刷掉了，有些录取了。录取的人当中再挑一挑，挑那个年轻的，把那个年轻的找出来。有的人20岁就考取了，有的人50岁才考取啊，那50岁考取的就算了，把那个20岁考取的找出来，把他们的卷子拿出来看一看，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年少气盛。有的人很年轻就考取了，但是气不盛，气不盛就算了，很年轻就考取，看他写的文章一看就是气盛，这种人很好，让他去搭升降梯吧。那么古时候的升降梯就是现在的纪委监察部。在古时候啊，那个年纪轻轻就考取的那个文章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年少气盛的，都发去干纪委了。干纪委什么回事呢？你就每天去当啄木鸟吧，啄到一条大虫子，你扳倒谁，那位置就是你的。所以呢，每只啄木鸟啊，两眼放光了啊，看到虫子就扑上去了。也许你手脚不够麻利， 也许你脑子不够好，没把人家扳倒，哎，升降梯升降梯你就降下去了，咔嚓就掉下去了。手脚够麻利，脑子够好使，加上运气也不错，一下就把某某人物扳倒了，哎，那个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名动公亲，这样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？宰相之根苗，哎，这就叫储备宰相。一个政权一定要有爬楼梯上来的，也要有搭电扶梯上来的。你别看那个官二代搭电扶梯你心里不乐意，你觉得不公平，人家非常熟悉官场这一套，人家有人家的长处，有人家的优点。那么年纪轻轻气很盛，年少气盛的这批孩子去了监察部，去了纪委，然后手脚麻利，脑子清楚，运气也不错，扳倒了某个大官，这就是国家的栋梁啊，真正的栋梁。宰相之根苗，储备宰相，国家就靠他们了。因此有爬楼梯上来的，有搭电扶梯上来的，有搭升降梯上来的，速度不一样，人才结构不一样，这样的政府才能长远可持续发展。我们这个民族在这块土地上能够屹立几千年不动摇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，否则早就垮掉了，早就灭亡了。所以老子在这里说，常有厮杀者杀，总有啄木鸟啦，不用你自己动手，你别每天早上起来去在那个树干上找虫子啊，一定是让那个虫子成为啄木鸟的学习对象。不怕有虫，就怕没有好的啄木鸟。有了好的啄木鸟，有了好的啄木鸟，这个政权肯定欣欣向荣。如果一棵大树上一条虫子都没有，那怎么知道哪个啄木鸟好，哪个啄木鸟不好呢？因此有虫没事儿，关键在于有没啄木鸟。老百姓看这个是贪官，那个是贪官，哎，对皇帝来说那就是这一条虫那一条虫，他不关心虫，他就关心有没有好的啄木鸟。有了好的啄木鸟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老子在这里说，当天子的，当皇帝的，不需要自己去操刀，让那些虫子成为啄木鸟的点心吧。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培养出好的啄木鸟。啄木鸟难道是培养出来的吗？哎，不是，老天爷赏的。老天爷赏你好的啄木鸟，你这个政权就能够持续发展。老天爷不赏你好的啄木鸟，你这个政权就等着垮掉吧。实实在在就看老天爷高兴了。好，这章就说到这里。我们总结一下，一个当天子的，一个当皇帝的，看见树上有虫，不要急着自己出手，你应该很高兴，那是啄木鸟的粮食，你要耐心的等待，等待啄木鸟出现，要让啄木鸟有用武之地，这样子这个政权才能持续发展下去。